艾利克斯兽医影像学院 alex-ray.com
美国兽医影像专科医师打造的全方面兽医影像学与咨询网站。
艾利克斯为第一位至今唯一考取美国兽医影像专科医师执照的台湾兽医师。网站课程内容除了常见的兽医影像学，
也提供最专业的兽医影像咨询
学习与咨询。兽医影像就选艾利克斯。点点心界爽，内外心界爽。
心界爽滴剂有效预防犬猫雪貂心丝虫及其他内外寄生虫，一次解决30种适应症。
简单点药，早后立即滴，跳蚤免叮咬，宝贝安心免烦恼。
现在购买心界爽福利加码，即日起至9月30日，至指定通路购买心界爽。
狗用滴剂买一盒送一盒，猫用滴剂买一盒送一剂，数量有限，要买要快。
上网搜寻心界爽，脸书搜寻台湾里兰动宝。
您现在收听的是 Wonder Vet， 你根本打断我。您现在收听的是 Wonder Vet Talk， 超级好兽医的闲聊时间。我是兽医师萧慧珍，
我是兽医师林哲宇 Steven， 在这边我们会用轻松谈论的方式，带给大家一些简单而正确的小动物相关资讯，也会和大家分享兽医师日常发生的有趣事情。好，我先讲一下。我今天有一个饲主又跟我相认了，但其实我看他已经好一段时间，我好像看他应该至少快一年吧，可能8个月到一年的时间。今天突然跟我相认说他有听过我的 podcast 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所以他之前就有在听还是近期在听？不过听起来他应该是近期是搜寻来听的，原因是因为他原本是在我这边看复健，然后跟控制骨关节炎，近期他去做了白内障的手术，所以他搜寻到的应该是卫医师的特辑吧。我们那时候应该也有讲到白内障的手术或青光眼的处理方式，所以他就听了眼科的集数。他说他在听的时候就想说怎么感觉好像声音很熟悉，他可能是跳着听内容我猜。然后后来是跳到第二集的时候，因为第二集他可能有听到开头，因为我们开头都会自我介绍，才突然发现说我就是帮他控制关节很久的林医师这样子。今天的特别再回来检查的时候跟我讲这件事情，我说谢谢支持，我们还有杨医师的特辑，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听这样子。那你近期有饲主跟你相认吗？
饲主很少，大部分都是学生
哦，学生
或是其他兽医师哦。我记得上次我去美西参观的时候，就我同学就跟我们介绍说这一区是什么地方啊，然后这一区是什么地方。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就突然旁边的一个他的同事就说你是那个 podcast 的兽医师吗？然后他说他刚远远就有听到我的声音，觉得很熟悉。然后
正好说是谁在听，
对，然后我另一个同学就说太过分了，我之前还跟他是同事居然只认得你。
没有，因为你的声音其实很有特色，很容易认，
是吗？
上次对啊，因为上次我们住你上次不是有来我们医院嘛，然后我们助理有听过我们的几集 podcast 这样子，然后他听到你的声音就立刻说是那是萧医师对不对？我说对，
可是我没有讲几句话，我才讲两三句话。
对啊，所以你的声音很有特色，辨识度很高。
那不行，
非常适合走声音这条路。
好，谢谢
我今天想分享一个案例啦。我们之前其实有提到蛮多次的 DM Degenerative Myelopathy， 就是退行性脊髓神经病变这个疾病。近期有个个案， 我自己的 case 啊，其实已经控制一段时间了，算治疗了一段时间，我们大概应该有差不多一年了，我猜应该差不多一年。然后他是有经过我们之前提到的就比较完整的诊断，例如说他有做了核磁共振确认他的脊神经没有其他明显的病变或椎间盘疾病都被排除掉了，也做了基因检测确认他其实带有这个高风险的基因，所以在这段时间的神经学评估跟持续的控制的情况下，我觉得他是退行性脊髓神经病变的几率其实非常非常高，所以我觉得算是确诊。然后他的品种也是柯基犬，所以其实算是有品种特异性嘛，对不对？
就是比较好发的品种，目前我们比较常看到的就是德国牧羊犬、柯基，然后犬丝犬。那之前我也有分享过几个病例，然后它其实是混种犬，当时它是在我这边 边就诊嘛，就诊的时候我就怀疑他是这个问题，有请他去台大那边再做核磁共振，就是神经科那边去再做一次评估，然后看是不是需要再做核磁共振的检查。但是因为台大的那个门诊比较难安排嘛，要等比较久，所以当时我就是有先同步先帮他做了那个基因检测、哦、然后他到台大门诊的时候、嗯、刚刚好那个基因检测的报告也回来，就一起带过去，他们做完核磁共振排除掉其他问题之后，那他就说刚好我们也不用再等那个检查结果，就高度怀疑 DM 这个疾病、嗯、那他就很快就开始做复健治疗这样子，
主要的 DM 目前建议的一些控制的治疗这样子，或是缓比较能够延缓的治疗。然后为什么要讲这个个案，是因为其实我之前每一次的治疗都会了解一下他的情况，然后跟他讲一下目前评估的状况跟未来在几个月内可能会看到的一些现象或者是症状的变化这样子。但是这一次的话，因为我们搬家之后，他其实有隔了，这次应该隔了比较久，大概一个月的时间才回来，回来的时候就询问了一下近期的状况，他就跟我讲说诶，近期他们做了一个其他的治疗，然后好奇我说、欸哦、那你最近做了什么其他治疗，他说他去打了干细胞，然后就想说嗯，为什么会突然跑去打干细胞这样子，他说因为他在公园的时候带他的狗狗，因为他其实还是会带他出门，虽然说他现在后肢其实活动力没有那么好，前肢的话活动力还可以，所以他都会带他出门去草地走走，就在草地上，因为你看到一只其实后脚行动不便的柯基其实还算明显对不对，不然他应该是冲来冲去的，就有人去跟他搭话就说哎、欸，你的狗狗怎么了，然后就稍微聊了一下，那个路人就说他的柯基有类似的问题，去某某动物医院打了干细胞之后就恢复了，然后说你也应该去试试看干细胞治疗这样子。于是他就去了那个医院去做咨询，那个医院有可能应该也知道这个狗狗的情况，或是我不知道他到底知不知道这个疾病，所以也帮他建议了做了干细胞的治疗，然后这一次的话是在一个礼拜前打了第一次的干细胞治疗这样子。后来回诊的时候就跟我聊到这件事情，然后其实我就是我觉得蛮纳闷的，我一直在这段时间都有持续的跟他讲了这个疾病的成因跟后续可能发生的情况，但是因为路人的一个怎么讲，我觉得假希望或者是错误的资讯，居然就让他去做了像类似这样子的不在我建议中的治疗啦。那我就是想说到底是我们对于这个资讯认知上的落差，还是我讲的不够仔细，又或者是有什么新的治疗方案是我没有涉猎到的，所以我就跟他问了更详细的，我说哎，那你这样子做干细胞治疗的这个医生有帮他评估神经学吗，或是他在做这干细胞治疗的情况他会预期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治疗的成果这样子。他说哦，医生就捏捏他的脚说打完干细胞之后如果比较好的话，应该后脚的反应或是后脚的支撑力会变得比较理想这样子。那你不觉得这听起来就很诡异吗？
嗯，对，
我那天是一直在跟他讨论是治疗的目标这件事情，因为我认为你要做一个治疗，你应该有一个治疗的目标跟达到预期的成果应该会怎么样，可是他达到了预期的成果是他的脚要能够功能恢复，欸，这个在 DM 来说目前根本就是奇迹了吧，对吧，
就不可能啊，除非他一开始就被，
对啊，不可能啊。然后因为你知道这个疾病的话，你也知道它是基因突变的一个退行性的疾病，所以它会累积一些对于脊神经有伤害的一些物质，除非你是不是能改变这个基因让你的这些被伤害的脊神经能够反转或再生，才有可能达到他讲的这个成果，对吧，
嗯，
就是
对
对吧，就是已经死亡的那些细胞，所以我就说这个在目前医学来说是不可能达到的，所以他在讲的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非常高远的一个目标，如果他真的是知道这个疾病的话，或者他其实是不是真的不知道这个疾病的成因是什么，所以他才会做这样子比较没有根据的治疗，对吧，
就是，
我觉得，
嗯，
我那时候讲的没有这么直接，因为我认为我现在觉得是那个路人的确给了他一个新的方向，好像我之前没有提到说有干细胞的治疗之类的，所以他给了他一个新的方向，好像是一个新的治疗，完全没有人知道，所以到那个医院那个医生知道这个治疗，所以他就尝试了这个治疗看能不能把这个疾病治好， 但是这就是一个假希望啊，因为这东西不是真的那么新，我们都是知道这个东西的。我没有提供这个选项给你的原因是它根本不是一个选项，然后它之后还要再去做第二剂的治疗。
哦、
那我就是
他跟你沟通，哎，等等，他跟你沟通完之后，他还是决定他要去做第二次的治疗。
没有没有，我觉得当下就我在聊，因为我问了他很多问题，我问了他说，你打干细胞是从哪边施打？是从就是说脊髓的部分施打进去呢，还是其他的给予方式？他说是静脉注射，那不是更诡异了吗？静脉注射这东西要能够到达神经是可能的吗？一定是一个一定的说法说，哦，它是干细胞耶，所以它会去有受损的地方自行把它修复好，是有证据告诉你这件事情吗？就是告诉你说它会去脊神经的部分把它修复好吗？看得到吗？根本就没有啊。所以第一个给予的方式，我就说我们之前有做过类似的就是合作的研究计划，这个通常因为你有血脑障壁的情况，真的要到达脊神经的那个量根本不可能这么多，或甚至到达不了，大部分的干细胞其实都没有办法作用，而且不可能变成他想变成什么就变成什么。如果真的那么厉害的话，现在的应用怎么会这么少？就是我问了这个给予的途径，然后他讲了这样子。后来我问，那他给的是什么样的干细胞你知道吗？就是你有知道这么 detail， 一个是他是同种的干细胞吗？还是他是异种的干细胞，来源是哪里，然后跟打了之后的副作用有没有什么风险，在做治疗的时候医生有没有告诉你，就他才发现说他好像知道的很粗浅，或是他根本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他当下其实有一点愣住，然后但是我跟他解释了一阵子之后，就我觉得他大概了解到说，诶，他好像应该要再更仔细一点去了解一下被施打到他狗狗身上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或者是他是有没有去做管控的。因为你记得我们以前做的干细胞它是等于是有履历的这样子，而且每一次的治疗它都是有做细菌培养的，因为你施打到他的血管或者是脊神经里都有可能会造成感染的风险嘛，而且它就是一个这么营养的东西。
就是我们当时我们参与的这个实验计划，它的干细胞来源最早我们是用自体的脂肪组织然后送去培养，最后在回输之前我们都会先确认说它里面的细胞数是多少，那目前的状况、再来的话就是实验室、里面的设备规格，其实它在我们参与这个实验计划之前都有详细的跟我们说明，跟也有带我们去看他们那个实验室的场所。但是现在在市面上的一些干细胞，在医师推荐这个治疗之前，他们有没有真的深入去了解这个东西背后的制程是不是没有问题，就像你刚刚提到它是不是有一个很明确的履历，那他在施打之前是不是有提供比如说现在施打的这个干细胞的来源，目前的里面那个细胞数量到底有多少。我觉得这个是最基本的，算是一个东西的品管啦。就我们现在都会很担心食安的问题，就是你吃进去的东西你会担心说这个东西它是不是有可能是有致癌物的成分。
对啊，
吃进去的东西都不会让你立刻造成很大的伤害性，我们都已经是这么紧张的情况在关注这些议题，但是针对直接施打到血管里面的这个产品或是商品，我觉得对它的在意程度或是要了解的东西应该是要更多才对。
对啊，因为其实现在你的动物用药其实都有一些管控的方式，例如说我们现在有的专案进口的这些动物药都是大厂牌的，它的品管原则上应该是比较不会有问题，这是有人在管控的。但是像这一类的生物制剂在动物的部分是完全没有任何法规去规范的，所以我觉得家长们在被推荐或者是有思考要做这个治疗，也一定要非常了解它的来源。然后这是第一个，我刚刚讲跟他讲了来源这件事情，然后跟他讲了施打的方式这件事情，然后同时我刚刚讲的就是我们之前在做像这样子的干细胞治疗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份资料，就那份资料是让他知情，让他知道说这个干细胞的施打有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副作用或风险在哪里，让他知道并且签名，对不对？我们之前你记得吗？
对啊，
对啊，因为这样子我觉得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算告知，因为我们的资讯本来就有落差，你要告知这个主人他必须要知道的事情，而不是最后假设说出了什么事情才告诉说哦这都是有可能的风险之类的，这样是不对的。 所以他大概就知道说他应该要多知道这些资讯。那我想他就算愿意去做第二次的治疗的情况，他应该也会再跟那边的医师去询问一下这些资料或这些资讯。如果那个医师这些东西都答不出来的话，你会放心让这个医师帮你做治疗吗？反正我那一天其实我讲的很理性啊，其实但是我其实那一天其实有点生气。我生气的点不是说他去做那个治疗，我生气的点是路人什么都不懂就这样子乱推荐这些治疗的方案给别人，凭什么？第二个点是那个医生连这东西都不了解，没有任何依据就把这东西施打到这个病患身上，这么不负责任的行为跟敛财有什么两样？所以我那天其实是蛮不爽的。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因为他现在虽然说是打血管，那他知道说就静脉注射的部分需要的是缓慢给予这件事情，才不容易有任何其他的不良的反应，至少他现在知道这个。因为我们以前曾经听过有的医生或是有的医院做了快速注射这件事情这么荒谬，让狗狗当场就休克。所以施打这些东西不是说、哦、最多就没效，它不是零风险的事情，但他在做这个治疗的时候完全不知道这件事。到时候他会再回来啦，那我会一样再关心他一下，确定一下他到底是不是还是有做了第二次的治疗。我认为他那时候给我的感觉也是说满一个希望，他大概给我这样的感觉啦。我觉得错不在他，也不是错啦，就是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最可恶的是那个医生。对我来说今天这个治疗原则上是不是一个针对这个适应症或者疾病的治疗，那像这样子尝试性的治疗，我觉得应该要做的事情，如果你今天是要收 data 的话，你应该要把这些费用的部分应该是转嫁到其他地方，而不是在主人身上。第二部分是这个风险你应该要让主人知道所有的这个整体的状况跟合理的流程，但他都没有做到。
我觉得可以再把这个 DM 退行性脊髓神经病变的症状可以再跟大家说明一下。一开始那个路人他会去做推荐、嗯、他就是看到这个狗狗
就不能走，
有就是不怎么走，或是后肢也许有瘫痪的情形，所以他就认为这个疾病就跟他家里自己的狗狗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其实有很多疾病它可能表现出来的症状都是一样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去做检查来确定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些症状。在 DM 这个疾病的话，它很重要的事情是它不会有明显的疼痛。
没错，就是这个疾病原则上是没有疼痛的，所以跟有一些疾病是可以做区隔，像是椎间盘疾病，不管是第一型椎间盘疾病还是第二型的椎间盘疾病，原则上都有可能会产生不等程度的疼痛或不舒服，所以你在做检测的时候大致上应该是可以测得出来的。这是第一个比较显著的不一样的地方。
嗯，但是要提到的是这个就是没有疼痛不是代表这个动物没有痛觉或失去痛觉
欸，对，他们之前会有这个搞混欸。
对啊，所以要讲一下，不是说他们没有痛觉或失去痛觉，而是他没有造成动物有疼痛的感觉，这个要说
对对对
说清楚，很快
他还是感受得到痛，
但是他不是造成他疼痛的来源。
对，这个疾病不会疼痛。
就以前我没有想过，因为我们就对这个疾病其实看蛮多的，然后就没有想过这个用字会让人家误会，直到有人就是提出这件事的时候才发现，哎，不行，我们要讲的再更明确一点。
对，不是说感受不到痛，而是说这个疾病不会让他疼痛，但是你去捏他脚他还是会痛的。
然后他的症状呢可能是双侧不对称。
什么叫双侧不对称？
就是左脚有可能比右脚表现出来的严重一点。
嗯，没有错。然后
简单讲是这样子，
可以简单讲可以说他的两边的退化速度或者是症状变严重的速度不一样，这样子吗？
这也可以，就我们可以多用不同的话、嗯、换句话说，因为每个人理解到的这句话可能不太一样。
然后我们会持续去测神经学，因为在某些神经学的检测它会慢慢的变得更显著，就是它会变得越来越严重啊。像是我们会去测什么回缩或是本体感觉啊，这一些的它的这些反应有可能会越来越差，这样子。
这边要提到的事情是，就是通常 DM 的狗狗他们的皮肌反射是正常的，这个就跟那个就是椎间盘疾病不太一样，因为我们 欸，之前应该没有提过，不过就是如果说是兽医师应该都
知道脾经反射是什么。
对对对，就是通常我们在去做神经学检查或是我们在先去做病灶定位的时候，脾经反射消失的位置就可能会跟病灶是有一些关联性，但是如果是在 DM 的动物的话，他们的脾经反射是正常的。
他虽然有其他的神经的缺失，可是你在做脾经反射的时候它是正常。什么是脾经反射？就是你去捏它的那个偏中轴侧面的一些皮肤的话，或是用夹子稍微夹它，有的人会稍微用一点点有不是真的立面就有点尖的东西稍微碰触一下它的皮肤，通常会有抽动的情况，这就是它的脾经反射。这样听起来清楚吗？
非常不清楚，就是
这怎么讲？
对啊，你这样谁可以理解？
不是，有没有看过牛的背？牛的背如果有那个，对，牛的背如果有很多苍蝇在那边，就是飞来飞去或停在上面的时候，你看它牛背是不是会震动一下？
不是震动，就是那个皮就会抽动一下。你就像这样讲，
抽动啊，就震动一下，就抽动一下。那个其实就有点类似像这样子，只是那个刺激来源不是痒，或是不是那个苍蝇，就是我们给它的皮肤的一些刺激，那通常它就可能会抽动一下，这就是脾经反射。这样可以吧？
然后可以。
我是美国小动物营养专科兽医师江志凡，你现在收听的是 Wonder Vet Talk， 超级好兽医的闲聊时间，最专业的小动物知识 Podcast 频道。
还有就是发病的年龄啦，大部分的狗他们在出现临床症状的时候大概至少都8岁，但也一定会有一些是稍微年轻一点或是再更老一点，但至少呢普遍来讲他们是至少8岁以上。
我现在目前最年轻的还是都是10岁啦，就我遇到的话，我好像还没有遇过真的超年轻的。
对，但是我们要提到这一点的是，如果你今天狗狗是2-3岁然后被诊断成这个疾病的话，你可能就是要稍微就是再多找一个医师确认一下。
对啊，因为就是它比平均年纪小太多了，但我觉得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啦。就是，
当然，所以我觉得就是可以多找一位医师确认一下，就是是不是真的是这个诊断。
再来就是这个疾病的症状通常是它是一个缓慢的进程啊，比较不会是突然变得超严重这样子。就是之前遇过的叙述的话，就是会觉得说来看诊其实都已经比较显著的神经学的传导上有点问题了，但是在往回推的时候，你就会询问的话，你就会发现说其实他可能在先前的3-6个月的时间就开始有症状。你就会听到的叙述是，哦，他走路好像的确开始有点刷刷刷的声音，比较磨脚，每天去散步完回来之后开始脚背就会有比较脏污的情况出现，但是之前都没有这样子。然后一直到发现说脚开始比较软，或是脚好像比较难翻正的时候，才比较容易会去看医生。但其实先前就有一些比较不显著的征兆，原因是因为他没有疼痛，所以你可能只会觉得说，哦，他年纪比较大，所以走比较慢，脚比较拖这样子。就这些有可能是比较缓慢的一些症状的一些变化，所以它是很慢的。
对，然后还有另一个的话，就是有一些家长他会就不一定他会真的磨到脚背，但是他的那个脚趾甲就会发现，哎，就是有几只脚趾甲特别是后肢的这个地方，就其他只好像都不会有流血，但是好像就那几只脚的脚趾甲就特别容易看到怎么出去走一走回来，就对对，比较短，然后或者是就比较容易出血，其实就也要再特别观察一下他们走路的，这叫什么 gait， 走路的步态，对对对
对，
步态上是不是有什么异常。
对对对，所以你要多关心一下你的狗狗的走路的样子。我觉得有些主人真的是非常的棒，就是他们会看得很仔细，就例如说他觉得他走路怪怪，但他说不出哪里怪，然后有时候就会来这边就诊跟咨询，然后我们去仔细看的时候或者做检查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些异常。但我会觉得说，哇，你能够看到这么细其实是非常厉害的，就表示你非常关心你的狗狗啊。
那在这个疾病后期的时候就会看到他们的骨骼肌，就是他们的肌肉就相对比较软趴趴的，没有力气，然后他的对，就是我想说用一个大家比较能够理解的方式就有张力，就是你摸起来或是他在站立的时候或是他出力的时候会觉得这个摸起来脚的肌肉是有硬邦邦的，有一些力量。
很新鲜的肉，很新鲜的肉会弹牙嘛，就是那就是有弹性的那种，就是正常的张力。
我觉得你真的很奇怪，你为什么突然讲到吃的？
没有啊，没有。那有些那种比较放很久海鲜就暖暖那种，就是没有张力的。
嗯，另一个的话就是 对，另一个就是它回缩反射就会消失。就回缩反射就是当你轻轻去拉这个狗狗脚，它会就如果它是侧躺的时候，你去拉它的脚，它会缩脚这样子的情况，但不是说你要把它掐到痛。
对，不需要。所以它这些反射都会变得比较弱或甚至消失了。
刚刚提到的这些症状啊，它都不是立即马上就变化，其实它就是慢慢慢慢，你会觉得它的后脚无力啊，或是这些支撑不太起来啊，这些症状可能是越来越严重，然后它的这个历程大概都是以月来算，而不是天来算。
它其实是会比较呈现阶梯式的下降啦。大家有时候会觉得它是缓坡，但其实它是阶梯式的下降，所以它可能一个月一个月还是会有一些变化出现。可能上个礼拜它还可以稍微撑起来，但下个礼拜它可能就是已经撑不起来，大家都是拖着后脚在活动，但脚还是会动这样子。
大家可以理解这个阶梯式的下降是怎么意思吗？你
可以
再讲一次。
阶梯式的下降就是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它应该是一点一点的变化，但是其实它有可能是从，就像我讲，它可能上一周它还可以撑起来走几步，但到下个礼拜就突然站不起来，这算一个阶梯式的下降。它算是有一个症状的分水岭的感觉，而不是说哦，它可能原本还能走，但是到这个礼拜它可能走的时间变 80%、 60%、 40%， 好像不一定会到这样子这么缓慢。它有时候可能就是阶梯式，像原本是还能撑起来走几步，但突然就不能再走，就撑不起来了，是有可能。所以这是比较像阶梯式的下降。
对，但是这个变化呢，它也不是说今天明天马上就这样子变，它还是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不会说他两天前可能还可以正常走路，还能稍微小跑，今天就突然后脚完全都撑不起来，不是这样子哦。
那这个就
这太快了，
这个疾病，
这个太快了，
不符合
这
个疾病的
进程
啊。这
就不会是DM。对对对，比较不符合他的特征。因为像这个疾病就是说它的病程是缓慢，可是你就是会一直看到它的整体来说症状会越来越差啦，所以到后期的时间它影响的区域一定会再往更前端的神经过去，最后它有可能会四肢都比较没有办法活动，然后有可能会影响到它的吞咽或呼吸的肌群这样子。所以到那个程度的话，可能就是这个疾病的比较偏末期的时间了。
那这个疾病我们其实之前就有分享过一些相关的数据嘛，不过最近我们在一个算是2023年针对 DM 有做一个文献的算是整理更新，那个是算是统整，对，那个是在好读书的内容，如果是兽医师的话建议可以去收听那一篇的资讯。那这边我们就是用比较口语化的方式就跟大家做一个介绍。然后一般来讲这个疾病呢，其实它的存活时间可能会有一些落差，但是目前看起来在柯基呢，就是他们的存活期是相对比较长。那在文献里面是有提到说，目前不确定为什么柯基它的存活时间比其他的品种来得更长，那有可能是在柯基这个疾病它的疾病形式就跟其他品种也许不太一样，或是柯基本身他们体型比较少啊，所以比较小，所以在照顾上是比较方便，
比较有能力可以照顾吧。
对对对，因为如果说是德国牧羊犬，其实照护的人力上其实是蛮吃重的，
真的很吃力。所以相对他们有可能在产生症状之后能够比较好的维持他的生活品质啦，但如果是德国牧羊犬这一类的话可能会相对困难，因为体重太重，他们可能肢体的受伤或压疮都有可能会比较容易出现。目前这样子我们看了这一篇统整，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再收听一下这一篇的好读书，其实里面有讲到目前知道的 DM 的治疗的一些方针啦。那当然有提到了很多的辅助的治疗，讲结论讲重点，就是
最大的重点就是 DM 截至目前为止是没有任何一个方法可以把它治愈。
对，没有办法治愈的， 所以说现在知道的一些治疗的方法，我会比较偏向是管理的方法或是延缓的方法，主要还是以物理治疗或运动治疗为主，它是一个知道说对这个疾病有延缓效果的证据率比较强的一个主要方式。所以我就常常跟主人讲，动得多它就可以动得久，动得久它就是可以活得比较久这样子。
你现在就是好像补习班老师哦，
没有，我讲是对的吧？不是，这个就是真的啊，就是目前我们现在知道就是这件事情啊，所以我就说，我常常跟他们说，现在很多其他都是辅助治疗，就是我觉得心有余力或者是你能力 OK 的话，这些都是可以尝试做的事情，就是对他来说，我觉得或许是有帮助的，但重点是他必须要有持续的活动，所以你一定要陪他活动，就是他动得多。就动得久，动得久就活得久，这样子。
补习班老师
对吧？那这就是大家记住这件事情哦，让大家一起帮我宣传一下，就是这个，然后这个概念超重要的。所以说这篇最后整理出来的就目前知道的文献研究结果，就是其他的部分都是一些辅助治疗，像是什么呢，像是针灸啦，或者是雷射或其他光生物调节的疗法，或者是电刺激之类的，这些其实都是辅助治疗，但他们的目前的证据力还很有限啦，所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运动。我目前最主要针对这些病患的话，我会比较建议如果 OK 的话，我会做雷射，因为雷射有一些些证据的支持。其他部分就是建议他如果没有办法每周来的话，就是去游泳也可以，或是定期带他去散步，用辅助的轮椅去散步，或者是可以定期去走水疗，来我们这边走水疗也可以，让我们辅助他去活动，陪他去活动，这样子。
嗯，就是在这篇内容里面，我们也有分享了一些可能可以在家里面做的一些物理治疗的方法或是运动的建议。然后刚林医师提到的这个游泳啊，就是像我的算是饲主，他的狗狗也是柯基呢，也是 DM 这个疾病。但是他本身因为经济因素还有就是时间上的因素，他没有办法持续性的来做复健，但是他自己就是刚我们提到的啊，就是用轮椅辅助大家去散步啊，然后甚至是就是大家去游泳这件事情，他其实是持续一直在做。而且这个狗狗它很可爱，是他们带它去游泳的场地非常的多元，就有去那种海边的那种圈起来的、
哦、
就游泳场地，对，狗狗非常非常的喜欢。然后它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基本上它每天都一定都会坐它的轮椅出去散步至少三趟、嗯、每趟的话至少是45分钟到一个小时，就是家长他们就轮流陪着他。我觉得物理治疗方法有非常多，那刚刚我们就提出了就是到医院他可以做哪一些，
医院可以做的事情，
医院可以做的事情，如果说经济上不允许，其实有很多你花时间或是在家里面可以做的事情。这个病呢虽然是目前没有治愈的方法，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只要愿意付出，应该不是讲只要愿意付出，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可以跟医师讨论，找到合适可以帮助这个狗狗提升它生活品质以及延长它生存时间的一些方法啦。
对啊，因为每只狗个性不一样嘛，像刚刚我听你讲那个运动治疗去海边游泳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棒诶，因为这就是把这个活动融入到他的生活，因为他还是要继续生活嘛，这样听起来他的生活是超开心的。
嗯，超开心的，而且他就是有很多外出的装备，
因为
就包含
我觉得在做这个疾病的治疗或水疗的时候，我也是希望他保持身心愉快，不管是主人或者是狗狗本身，所以他来这边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是蛮快乐的度过这个活动或者是治疗的时间，不会有任何紧迫的情况出现。
然后这边要提醒的是因为在医院的话我们就会注意，如果水疗的话就穿救生衣嘛，但是如果你是自己带狗狗去游泳或什么之类的，一定要帮他穿救生衣。那刚好提到这个家长，他自己就是我们讨论过后他就有帮他准备了这些狗狗的配备，所以他带他去一定都是有让他穿上救生衣，然后他就是定期大家就会跟我讲一下说哦，他现在去游泳的状况啊，会给我看一些照片跟影片、嗯、然后定期回来评估一下狗狗现在的状态，有什么可以再做一些调整的方法这样子。
嗯 有欸，我也有一些case 也是类似像这样，他会例如说他住比较远，他有可能像之前有的是住在新竹，那他一样会在那边做一些辅助的治疗，然后还有其他的运动治疗，但他非常算定期，就是每我那时候初期可能是每二到三个月的时候会回来让我帮他做一次神经学的评估跟这些治疗上的一些建议，例如说他现在还适合怎么样的运动治疗，或者说辅助治疗的频率或辅助治疗的条件可以去怎么去做调整这样子，大概就是以这样的形式帮他去做监控这样，我觉得也是一个蛮不错的方式啦。
对，那这边也要再提到就是一个要稍微注意，但我们之前比较少提到，就是虽然啊其实这个疾病它本身是不会造成疼痛，但是因为它在后肢无力的情况下，它其实需要用到其他肢体去支撑它全身的体重，所以就有可能或是呢它需要用到这些辅助设备啊，像是轮椅啊，或是推车，或是他卧床的时间增加，这些其他位置的肌肉啊，或是长时间卧床等等，它有可能会造成一些其他的并发症，那这些其他并发症就还是会造成疼痛啊，所以我觉得定期的回诊让医师去评估说我们目前做的这些物理治疗是不是需要做调整，其实我觉得是蛮重要，而不是说我们知道这个诊断之后中间就不再去做评估，我觉得定期的去做一些微调其实还是可以帮助狗狗改善它生活品质的啦。
对啊，而且我现在除了就是讲说我们评估除了神经学之外，每一次回来也会关心他现在目前饮食的状况然后体态的状况，我通常后期的时间不太会希望他的体重真的掉很多，因为他有可能在后续他的饮食或吞咽是那么不好的情况，其实前期的时间如果能够保持体重是最好的，所以这个部分我可能会尽量去监控他的体态或是他饮食的部分，除了刚刚讲的神经学或运动之外，等于是他的生活作息我都有关心到，
这个都算是我们在做一些复健病患特别是像这种 DM 病患在做评估的一些重点，简单来讲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不能听路人甲的意见，
他啊，对啦，
就路人甲的意见啦，或是说就是其他的意见可以做一个参考，但是不要把它当做治疗的主轴，因为这样可能会误了你原本希望帮助这个毛孩的初衷。
我是觉得一个是路人不要这样子你的好心做坏事，因为你根本对这东西都不了解，你怎么知道你介绍或者是推荐的东西其实会害到这个动物呢？你不晓得对不对？所以不要乱建议别人去做其他治疗，然后我觉得主人他一定知道或了解这个疾病，那他现在给我感觉就是他等于是用钱买一个希望，可是他没有料到的是他没有去了解到这个希望其实是存在着风险的，因为他变成好像说哦，就最多就没效，其实不是这样子哦，这东西不是完全零风险的东西，我觉得他要知道这一点，大家啦，大家要知道这一点。
我觉得不论是像 DM 啊或是像癌症，在很多时候在当家长知道这个诊断，他们真的会用尽很多方式去寻求一个希望，那这个我也是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真的就是在医疗行业医师啊，就是还是要对自己做出的算是治疗建议要负责，
共勉之，加油好吗？什么烂结论啊，
这很重要的结论啊，只是不晓得怎么讲才不会就是好像想要批评别人，但我觉得你就是真的是要对治疗建议负责任啦。最近啊我就是在看一些算是文章啊或者影片的时候，归纳出也不是归纳，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世界上很多的商业行为它都是就是因为有资讯取得的落差，所以
你说你可能早就知道台积电会涨，你因为知道这个资讯所以你就会变得很有钱可以赚到钱
不是，我讲一个比较通俗一点好了，就是像
这不通俗吗
这个我觉得有一点太就是太梦幻了，就是有时候他不是在贩卖你一个商品啊，他就是贩卖你资讯的落差啦，比如说淘宝好了，在早期大家不知道淘宝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商家他可能就是从淘宝进货来，因为可能那时候很多的消费者不知道直接跟淘宝购买要怎么购买，可能以前也是购买方式没有那么方便，所以当他 这些算是网络卖家，他用淘宝进货，然后再把这个就是他想赚的价
差，
就是对对对，这些差价。那这些差价就是资讯落差的一个获利嘛。那我觉得医疗行为当然是我们贩卖的是专业，而不是贩卖像这样资讯落差。
资讯落差。
对，我觉得
应该是要
这样定义，这是我自己的感觉，但我不知道这样形容是不是对的，因为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在做进修，然后了解这些疾病，然后做卫教，那专业人员应该贩卖的就是是他们的专业，而不是像这样资讯落差，然后去因为这些人不懂，或是这些人他对这东西不了解，然后你就用这样方式去欺瞒，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很不道德的行为。
我觉得就是目前就今天这个个案来说，我觉得如果他是知道的知情的，他就是可恶的，但原则上我都相信他是无知的。
我这样形容会不会太过分了？但我是
不会，我觉得很对啊，不会，我觉得很对啊，你形容得很好，
真的。那你要把它剪得不要这样批判性很够。但我最近就是有这种想法啊，因为哦，
但我觉得很正确啊，我觉得很正确，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解释这么多，而且我觉得我们已经帮我们的病患或饲主筛掉这一些没有什么科学证据的治疗方案了，所以才不会提供给他。然后我觉得这边今天还有一个落差点是，他为什么没有回来询问我这件事情，我是知道的，我可以给他更正确或更多的资讯，让他去增加他的那个判断力，但是他没有寻求我的协助，倒是已经做了这件事情之后才告知我，那我是会觉得有一点失望啊。就如果今天他早一点跟我讲的话，其实我不会吝啬的去提供这些资讯给他，可以帮助他做后续的选择，如果他还是觉得可行的话，那我不会阻止他去做这件事情啊。所以大家兽医师们共勉之，这样子。
好，那今天就针对这个我们已经久久未提的退行性脊髓神经病变的案例，再跟大家复习以及提醒一下这个疾病的几个大重点。如果说对，
我们有一直在更新我们的资讯，所以说我们的病患啦，如果有什么问题，很多治疗的方案你可能第一次听到，但我们其实可能已经看过很多了，所以我们没有提供给你，你也可以询问看看，如果真的是我不知道的话，我也会去搜寻资料来看看。
如果说对我们分享的内容有兴趣或是有疑问的话，最近建议就是先用 Google 或是 FB 搜寻 Wonder Vet 超级好兽医，然后可以私讯联系我们，然后网站现在正在进行整理当中。如果说对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想要有更深入的了解，那你可以去搜寻在好读书好兽医来读书第九季第三集，关于退行性脊髓神经病变的一些新知来收听。好，那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到这边啦，
喜欢我们的内容也可以点选 Apple Podcast 上连结请我们喝杯饮料，那今天节目先到这边咯，拜
拜。
拜
拜。